Sound on.
Hey, 你怎么在这里？
这么巧，那不然一起喝一杯吧。
Cheers.
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
我们聊给你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ie。
其实我今天还蛮累的。因为上礼拜才环岛完，然后环岛完隔没多久，现在马上又要开始录 podcast。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完全知道，就是关于这次环岛，是你开车加你演讲，然后跑完这七天这件事，我们会被你呛一年。但我还是必须说，这一趟旅程我也是很忙。
你又没有开车，你也没有演讲，你也没有分享，你甚至连 Google Map 导航都没有。然后去到台中，我们
要
去找东西吃。
我要帮你导，你不让我导哎、欸。
我们要去找东西吃的时候，你还要打电话给你爸，问说爸哪里有好吃的。
我爸就是我的人脉啊，人脉就是我能力啊。
但重点就是，我看你是在副驾座是蛮舒服的、啊，还可以听歌，还可以点歌。
可是你要点什么歌，我都马上帮你点了。
没有，
我都放弃听自己想听的歌，就全部帮你点一些老歌。
不是，这时候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过程当中 ，Katie 不断开心的放歌。放到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的时候，我们引起了一个小小的争论。这个悬念可以留给听众朋友，就是做一个评价和评断。我们聊到一位华语男神周杰伦，周董。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开始争论不休了。他就说，周董最好的一首歌是《明明就》，但对
我
来说，
最好
《范特西》里面的《开不了口》、《简单爱》，甚至《龙卷风》，
没有，你那时候只有说《开不了口》，
而且你居然说《开不了口》是什么？
我就没有听过《开不了口》啊，但我就听过《明明就》，有听过《龙卷风》啊。
来来来，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啊，就是给我们一个五星留言。大家那个留言的话，就告诉我究竟是《开不了口》简单比较好听，还是《明明就》比较好听？
明明就比较好听。
好啦，我觉得算了啦，就给你去听歌啊，对啊。
好啦，但我还是要说，我是整趟哦车程里面唯一没有睡觉的人，因为你知道，其实后座大家都在睡觉，而且大家就是都不听你讲话，大家都戴耳机，但我就是唯一一个没有戴耳机，然后没有睡觉的人。
不是，你讲这个讲的感觉很厉害，但
对，很厉害。
整趟路程当中，我连睡觉的机会都没有。
对，但是我没有睡觉，是因为我要收集跟你聊天的素材，然后把它做成内容。
哦，你有这个目的在、啊？
我有这个目的在，
所以我当。这个环岛行程的过程当中，我不只是要准备演讲当 Uber 司机，然后我还要被你收集素材，所以你聊天也是蓄意的在收集素材。
对，而且你现在这个反应就跟我们就是今天要聊的主题很像，我们今天就要聊这种负能量很强，然后自我挫折感很强的人要怎么面对这种人。
所以我接下来这一集的语调就维持着这个厌世的语调。
可以啊，
我这一集就不用打起精神了、
啊、因为反正我精神就好了。
哦，真的吗？
我们就是一个精神担当。
好，那我先睡一波。
不要吧。
好了好了，你说。
嗯，好，就是我们这次环岛，其实从第二天开始就进行很蛮多一些哲学讨论嘛，讨论很多就是职场上遇到哪种人、哪种人、哪种人。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次有一个蛮核心的主题，你提到了就是。这社会上有很多就是自我挫折感很强的人，然后当时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回去就 Google 发现，根本就没有自我挫折感这个词，就你完全在仓颉造字啊。对，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帮你定义了一下，就是你所谓的自我挫折感很强是什么意思。然后我整理了一些那些故事，我就发现，其实生活中真的还蛮常遇到这样子类型的人，但可能大家都遇到，可是不太知道怎么把他们分类成他们叫做什么类型的人。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们今天就来帮他们取名叫自我挫折感很强。但我这边有两个故事要分享，关于自我挫折感很强。但我先定义一下，就是所谓自我挫折感，大概意思就是说会把自己看得很重要，然后会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然后会自我膨胀。所以当事情并没有照他原本预期的想象所发生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欠他一点什么，然后觉得这个世界对不起他，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大方向来定义的话是这样。然后通常自我挫折感很强的人，他们会有两种具体的面向。第一种就是他们会变成很自负，然后瞧不起人。但第二种就会变成比较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为什么我要一直迎合别人、这两种。然后我两种都准备故事。那我先从第一种开始讲起。
好，
这个故事跟我有关，就是我今年23岁生日的时候，然后我现在也是23岁，对，我今年23岁生日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与我当时的男朋友，我们三个呢出去 吃饭，我生日那天。好，然后那时候我的好朋友就说，哎，今天是 Katie 的生日，那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我们互相说对方优点的游戏，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认识很久了。嗯，对，然后我就说好，这个游戏很想玩，因为我最喜欢被赞美了。对，我最喜欢被别人说我长得很漂亮，长得很可爱，很会说话，叭叭叭叭这样。所以我就很期待，很期待想要听到大家说我的优点这样。嗯，然后因为我是寿星，所以我第一个被讲。嗯，然后呢，那时候就我的前男友先讲，然后他就想了一下，他真的想了一下，他真的大概有想了三十秒。
OK。
然后我就很紧张的期待，然后他就说，嗯，我觉得你的优点是幸运，幸运的不是幸运哦，是幸运，运运 lucky 的那个幸运。我就沉默了一下，说，哎，我刚有听错吗？我说，我就直接说幸运不是优点吧。嗯，
这蛮伤人的。
对，
就是一个你最爱的人，然后在想了三十秒之后，对你人生当中所有的评价，你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幸运。
对，然后当下我就有点就是哽咽，而且我就有点结巴。嗯，而且平常我就是话这么多人，我当时还是真的有一点，就是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样。然后怎么办？我现在想哭。然后没事，好好好，没事好。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就后来的解释就是说，就是他觉得我很常会遇到，就是有人愿意帮我，就是让我可以，比如说可能我遇到你啊。嗯，你就会觉得，哎，我很适合做 podcast， 我很适合唱歌啊，像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遇到很多贵人帮助我，就很容易遇到这样的事情。嗯，然后我就听完就这样，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啊，他的意思是说你很讨喜啦，你很讨喜，所以就很多贵人想要帮你嘛。然后我觉得说，但我当下就有点误准这样。然后结果后来我朋友说我什么优点，我其实都忘了。然后后来又轮了一轮，轮到我，就是轮到我前男友说，他就讲第二个就是懂得反省。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哦，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很久，然后他讲出我有点是幸运跟懂得反省。嗯，然后当时其实我就有点自我检讨，我会觉得说，这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自我检讨，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让他马上信手拈来想到我的优点。但这是第一种，就是我发现身边其实不是只有我的例子，其实我身边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可能做了很多努力，然后但是他们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会觉得说你只是幸运，或是他们不会把你的努力视为努力。嗯，就比如说我今天可以获得这些东西，他会觉得我只是幸运，而不是我天生有一些我自己努力所争来的这样子。嗯，对对对对。然后就发现其实身边很多人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就职场上很常遇到这样的状况。
好。嗯，那这边换我分享一下。
好，
就是在这次环岛过程当中，就是开车开到一半。嗯，就是我有些时候精神状况不太好。
对
对，就想睡觉了。
对，
然后 Katie 在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精神全来了。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很有画面感，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电影的感觉。
对，
我
哎，你要不要把它拍成电影啊？
如果各位 podcast 听众朋友有人要投资的话，可以参加娱乐合伙人。好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它很像电影的原因的话，是你就想象你跟你最好的朋友、你最爱的人三个人在生日当中最最最期待的那一天，然后坐下来一起吃饭，你等的是一个惊喜，你等的是一个很快乐和开心的一个环节，然后画面这样子切到一个我们讲的特写 close up。嗯，第一个 close up 就放在你的朋友的脸上，就是说，哎，今天一个这么棒的一天，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然后镜头一切到你的脸上，什么游戏？很开心。然后再切到你朋友脸上，哦，我们来讲大家各自一个优点。然后镜头再一切切到你前男友的脸上，眉头可能微微一皱，或是有一种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他那时候就在想，
为什么要玩这个？
他好像没有优点欸。
我自己那时候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导演，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猜那个男生那时候应该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玩这个这么幼稚的游戏，为什么要做这么幼稚的事情，生日就一起吃个饭，这样就已经不错了。嗯，但是接下来呢，在轮到他要讲的时候，镜头就缓缓的推进，兜了印轨道这样推进，然后呢再兜了印你的脸部的特写，两个缓缓推进，然后音乐就是瞬间把它收起来，感觉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word 要说出来的时候，他就讲了，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幸运。
然后特写嘴唇，幸运，要那个慢动作，幸运。
我应该不会这样拍，这样拍有点难看。
我就会这样拍。
对，这样拍有点难看。这样应该是，他就缓缓推进，这边也不用切镜头，完全不用，就交给演员自然发挥就好。因为当那个男生口中一讲出你最大的优点是幸运的时候，我只要镜头马上一切到那个女生，然后再缓缓的兜了印，然后停止。
对，你要拍那个我颤抖的嘴唇，我会这样
对，
那个字幕会那个吸吸吸点点点幸运问号这样，
应该不会有字幕，因为我那时候设想的东西就是会先卡住，然后卡住了之后，整个本来推进的镜头就停了嘛，然后就停在一个定格画面，然后那个定格画面定格了之后，你的眼神就从有一种迷惘到了眼眶微微泛着一点泪水，然后镜头再往外切，切到你们三个朋友，就是这三个人一起坐在一起的画面，然后现在你朋友就说啊，没有没有，他的意思其实是你很讨喜，然后你接下来再切到你的脸上的时候，你只有说，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那个生日，你最记得的就是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件事我记得一辈子。
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在驾驶座的时候跟你说，就是并不是去评价你的前男友，或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我是说我自己有遇到很多的朋友。那你这样一讲了之后，因为你之前一直在跟我分享你前男友的故事，其实我一直都不太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当你很明确的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对这个故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啊，我好像懂了。懂的话就是我周边有一些朋友，他其实在职场当中很容易看到，尤其是在创作圈的，在创作圈里面有一块的朋友就会是说，这世界其实都亏待我，都对我不好，我那么有才华为什么没有被大家看见，我有说是做编剧的朋友，然后还有做音乐的朋友，甚至当导演的朋友都一样，我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会感觉到他们有一个很强的负能量，因为这些人他们其实是很有才华的，
对，
然后很 shining， 那你也会觉得很可惜他们没有得到那个机会，但是他们把这个挫折感放大了很多，就会是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我却没有得到，而旁边的譬如说是嘉凯，譬如说是 Katie， 他没有做些什么他就得到了，或是我们两个人拿出来比一下，我们把两个人写的剧本拿出来比一下，把两个人拍的片拿出来比一下，把两个人录的 podcast 拿出来比一下，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差，甚至我比你好，所以你能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幸运。然后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就会变成是说大家都会站在一个高度上面，好像很理性的再去看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你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那时候感觉到是有两点，第一点事情，他应该是一个像我认识的那些朋友，就是有才华但是可能怀才不遇的人，因为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经历了，或你有一些成就了，基本上你会更不吝于你的称赞，你会更慷慨的给予大家更多的鼓励，或是更正向的态度。但是第二件事情的话，它也很有趣，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相当怀才不遇的人，有些人是很难以表达的，因为你可能就是有一些创作才华而已，或是你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样去论述，但是如果你刚好又很有逻辑的话，它就会诞生出像你前男友讲的这个话，因为它是发自内心的，他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
对，他没有，他真的没有要伤害我，他觉得他讲的是事实，
对
对，
所以他就站在了一个高度，我从一个最公平的角度来讲，你人生当中最大的优点不是你的口才好，不是你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不是你讲话逻辑可能还不错，或是你很活泼，都不是，而是纵观这一切之后，我眼睛所看见的是你很幸运，所以那个东西说出来的时候他很伤人。但扣回到我们今天要聊这个主旨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在我遇到这么多这样子的朋友或者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次我们在职场上面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很认真的了解清楚彼此之间的距离和状态。譬如说当他跟你说你很幸运的时候，的确啊，我们都可以很大方的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幸运的地方，不止我有你也有，人生再惨的人他一辈子里面都一定会发生过几个幸运的事情，他一定都有机会遇到几个贵人，但是人生当中能成功或是真的能够往前去走的，我们也不会否认说，哎，这全部都是我的努力啊，一点幸运都没有，所以你讲的也对，好，我先认同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并不会把它拿来看，哦，我要反过头来去反省和检讨，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可是你也不用就说，哦，我不是幸运哦，没有，我们先大方承认，对啊，每一个人都有幸运，我很幸运啊，我很幸运能够进到这间公司，我很幸运可能可以遇到，譬如说像可能从他的角度来看，你可以录 podcast， 你可以出单曲，可能是因为进到公司认识了我，这很 OK 啊，这没有什么不行的，但是也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有很多人都有机会进到我们公司，也有很多人在进到公司了之后他也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因为我们都有给这个机会和舞台，可是有人站上去了，有人却离开了， 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要去想好的，然后不要被别人所影响。但我说你的状况会很难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于你的那个
关系，对，因为他是我当时的重要他人，而且他那时候一说幸运的时候，我就开始在那边自我反省，就他马上说我第二个优点是自我反省，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对，不过这个主题下还有另外一种人，那第二种就是我说的，就是他们会变成就是委屈迎合型的，委屈迎合可能有点重，但是大致上方向是这样。然后这个故事也是你当时你当时有分享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就把它重复一次，然后你可以再补充。就是那时候 Jack 之前去演讲，演完讲之后呢，就去金站附近吃东西，然后那时候他一个人吃东西，然后旁边就坐了两个人，看起来应该是同事，然后一位是大概年纪40岁的女生，一个是大概30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那个女生就跟那个男生在抱怨，然后他就说什么，哎，上礼拜那个谁啊，他们在那个公司的那个 LINE 群组 tag 我，还有 A， 还有 B， 还有 C， tag 我们四个说要去吃饭，可是我其实本来很想在家里面追剧的，可是他就 tag 我，然后我就觉得好吧，我就去吧，不然就是他就 tag 我，不然能怎样？然后结果他根本就是那个饭局里面，他也没有讲什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就整个去，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超浪费时间。我本来可以在家里面追剧，这样。听说他是讲这个故事讲了蛮久，就他是认真在抱怨，然后抱怨可能大概一个多小时之类的。但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蛮常在职场中发生的，就是你被要求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其实不想。但是你就会觉得，可是如果我表达我的不想，好像会造成别人的不开心，会造成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运转，所以我就必须去迎合，或者我必须去做，即便我不想，然后我把我的不想摆在这件事的后面，然后但去我去做的时候，其实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做，然后之后就觉得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为什么这个职场运作的方式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就可能有蛮多这种例子，然后我觉得这个例子也蛮像，就是自我挫折感很强，就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一直迎合你，导致我的人生就充满挫折，我都不能做我自己，可是要他去做他自己他又不太想要，他就觉得这个职场就是让我有一些诸多限制，让我没有办法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对，
我觉得你刚刚在这个故事导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在故事当中我可以再重新跟大家
补充一下，
对，分享一次，因为我就说故事很多时候故事的动人就是来自于很多细节的描述，它不见得是你马上当下就会得到一个结论或是东西，但你会有一种升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同理和一个状况。好，那个时候就是我演讲完很累，对，我每次做完什么事情都很累，然后都想要自己一个人，但是呢其实我跟那个台通的主持人有一样的癖好，就是会喜欢听隔壁桌的人在讲什么故事。对，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多养成这种癖好，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好玩。好，反正我就在金站底下吃一个个人的麻辣锅，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旁边呢就有一个是大概40岁出头的女性，然后另外一位呢其实是一个30岁出头的女性。都是女生。然后他们一起聚餐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听一下最近工作上面、职场上的人都在聊些什么。然后他就分享了很多。然后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让我感到很有兴趣。原因就是，我们就讲 A 女跟 B 女好了。
好。
然后 A 女是比较年长的 ，B 女是比较年轻一点
的。
然后大部分都是 A 女在抱怨。A 女那时候就说了，前几天开群组的时候，我就真的很不懂啊，那个群组开起来就是有另外一个 C 女啊约我们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吃饭了之后去了之后也没有什么重点，也没有再跟我讲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也没有再讲公司上面的事情，更没有特别要跟我聊些什么，然后就特别把我叫出来然后跟大家一起吃饭，可是我中午的时候我明明就想要一个人戴着耳机然后追剧啊，你不觉得他这样很过分吗？就是你都约人了，约了之后又没有目的，我要勉强配合你出去。然后冰女就说，但其实他就只是在群组里面问大家说要不要出去吃饭，然后 A 女就说，不是啊，啊，他就在群组里面问了啊，如果大家都去了啊，我没有去，这样子对他很不好意思。然后冰雨就，其实不会啊，因为他就是在群组里面，所以只是想说礼貌性问大家要不要出去啊，不是啊，那他这样的话，那不然他要约谁出去，那他就 at 嘛，不然你就私讯嘛，那你在群组上面讲了，就好像我一定要出去啊。然后冰雨就继续说，可是他那时候其实也没那个意思，因为就只是想说要出去外面啊，不是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我自己一个人很好，我在那边追剧，我过得很好，我今天配合他出去了，那不然下一次他所有东西就 at 人啊，不然就是私讯啊，好啦，算了啦，我知道啦，我之后呢他做的这些东西他在群组上面只要没有 at 我都不回，我都装作那不是跟我讲的，就这样。然后并也不用这样子啦，他其实就是没有，反正之后都这样了，之后你们约吃饭你们就全部自己去 他没有 at 我的，我都不会回，所有东西都一样，工作上也一样，他没有 at 我就都不回。然后那听到旁边的时候，我就哦，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哦，原来员工都会这样子哦？
对，我就懂哦，原来每一次大家吃饭都有一个这么强大的角力故事。我约你，你不约我，我不约你，我约他，我在群组约，我在私约，我在跟你口头约，就原来有这么样的一个妹妹嘎嘎的存在。不像我，就是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吃午餐，就也没有想要跟大家约，我就是想要自己吃而已。好，但从这件事情当中再延伸到那时候我在跟你分享到的自我挫折感，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当代当中，很多人都把自己放大了，所以把自己放大的时候，突然之间问题就变得很多。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举两种不一样类型的人嘛，
对对对对，
那一种可能像是你刚刚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你前男友的那一块，然后还有我刚刚在讲的，就是我隔壁桌吃饭的那个女生，这两个人听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对，
但是我每一次看到和遇到这些可能所谓的负能量比较强的人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他们的自我挫折感很重，他们会把他人对于他们的东西过度放大。举例来讲，我可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人，我怀才不遇，我做了很多很好的歌没有被听见，我把我很好的歌放在 YouTube 上面的时候没有被大家所看见，但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素人，然后唱了一首安放，突然之间就爆红了，然后呢点阅人次就有一两万人，但是我的歌只有一两百人，他凭什么？安放也没有特别好听啊，那我可以唱一首拿起嘛，就是这个东西我到底他屌在哪里，他到底厉害在哪里，我不懂。可是这时候问题来了，这个世界没有在针对你，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你跟这个世界的对话，跟唱安放的这个爆红女素人歌手跟她的歌跟世界的对话，那是两码子事情。但你就把自己跟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所以你就产生了一个自我挫折感，而这个挫折感根本没必要。可是这是我们当代人当中很常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都过度放大了自己的存在，然后类比他人，然后看到他人的状态之后对自己产生了挫折感，因此你的负能量很强，因此你会说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因此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很容易被他影响，因为他说的道理听起来很像真的，但那个东西叫似是而非，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拿来这样子类比。我们两个都上传了一首歌在 YouTube 上面，而他表现的成绩不一样，并不是因为你幸运所以浏览人次就比较高，并不是因为我做的比较不好或我比较不幸运浏览人次就比较低，而且这两个是个别的个案，你们只是刚好做了相同的事情，就是做了一首歌放上 YouTube 然后等待点阅率，但是创作歌的动机怎么样放上去和做完了之后他有没有行销宣传，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他是完全两码的事。可是呢，在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自觉会类比很多的事情。你会类比的事情是，我今天发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我的按赞跟分享比隔壁那个废人讲的废文来的低很多？没道理啊，我写的那么洋洋洒洒3000字，我逻辑这么好，我的思辨能力这么强，为什么？为什么会跟隔壁的那个废人写的废文不成比例？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我这么用功的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旁边的这个废人写的废文还有做的废事就是很容易被别人看到？可问题，我跟你是两个人，你跟那个废人也是两个人，所以这所有东西它不是一个可以类比的状态。但当我们所谓的社群和这所有东西开始兴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可以看到很多跟我一样的人啊，然后他们都拥有不一样的状态，然后你根本不会去看比你差的人，因为比你差的人你看不到，就在演算法和所有东西当中你都看不到，演算法会算给你看的就是比你厉害的人，然后他很成功，按赞数比较高，然后你就会看到，然后你就会产生一个很强大的自我挫折。类比回来，我刚刚讲那个隔壁桌的 A 女性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的例子，就是我没有刻意要针对你，我只是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邀请，你把它看得很认真，你把它看得很重，你把你自己跟这个世界的比重拉得太大了，而这个世界你只是小小的一块，所以如果我们都可以认知到我们是小小一块，在团体当中，在职场当中，我们其实并不大，我们都只是一个小螺丝钉，和我们有我们的重要性，但他人眼中并没有我想象的他人眼中那么重要。
可是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们前几集其实很多集都在强调说个体是有影响力的，或是你可以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这东西也是不能类比啦，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很多时候像这样子 A 女刚刚第二个例子的话、她就是在职场上她就被人家觉得她是玻璃心，或是她就是你知道、小题大做、对。但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很多新鲜人可能也会不小心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就会不小心把自己也是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我好像如果不去这样做是不是我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就我们不太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就很难去拿捏你自己在职场上你到底要觉得自己重要而或不重要，他有没有一个界限，或是他有没有一个可以让大家去区分的一个指标。
我觉得很难给大家一个指标，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过度的关照他人，你要多关照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关照自己并不是关照他人眼中的自己，而是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只有把这件事情先做好了，你才可以摆脱更多更多不同的影响。但放到这个社会啊，我们其实人都还蛮好的，我们都很关照他人，会在意他人的想法，别人的眼光，然后别人过得好不好，别人怎么了，别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很八卦的要去知道别人很多很多的事。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和在这整块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充斥了很多他人的资讯，所以我们不由自主在关照这一切的时候忘记了看我们自己长什么样子，其实这是我们一直长久以来忽略的。所以当你会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当你会咨询别人对你的意见的时候，然后你很容易被这些意见影响，或是当他人不经意的流出他对你的评价，然后你被受到影响的时候，哦，这时候它可能会导致很多很多不好的状况产生。其实老实来讲，为什么你跟我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虽然我刚刚是比较活泼一点讲精神来了，但是我那时候想的事情是我觉得我要跟你讲清楚这个事情，不然它会变成你心中的一个阴影。因为我周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他的朋友或是因为网络上的一些留言，让他的心里面出现了很多过不去的关口。然后那些过不去的关口累积到后面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职场和生活上最大的压力来源，其实那会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有发现我这样哦？你有发现我有这个阴影哦？
我觉得你是有这个阴影的，而且其实你一直在，你从安放那首歌走到了现在，你每一次在说你走出了前男友和走出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没有觉得你走出了。包含像是我们最开始录 podcast 的时候，Podcast 上面会有很多的人给我们留言和建议，那当然留言建议在我身上比较少，很多人给你的建议是很多的，
对、
可是你就会很在意和很关注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都找不到一个你的负评、欸、
应该也是有吧。
没有，
就我没有特别去看，但 我猜应该也是有。但是重点是你在看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制止他们，可是你要知道自己的好，所以当别人在讲你的坏的时候，你不会被这些人动摇。这也像是我跟我们公司的其他创作者在分享的一样，一个作品出去了之后和你的东西往外发展了之后，你一定会收到很多的 feedback， 很多的回馈，而这些回馈有好有不好，而我们都常常会去过度放大那个不好的东西，因为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做的不好。我们人真的都是好人，所以我们会很 care 是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没有办法下一次不要犯错。但不对，这是不对的，并不是说你不要看那些留言或那些留言讲都是假的，而是正反两面你要一起看。有一则负面的留言，你可能有十则正面的留言，有一个人在工作上面给你一个负评，但是你可能有十个同事都很喜欢跟你一起共事的环境和跟你共事的结果，所以这两个东西把它 balance 起来之后，你的人生应该是很快乐的、就是扣掉那个十减一嘛，你至少还有九个人和九成的状况你都是很好，可是我们人往往就是放大了那一层的状况。
我突然想到你之前都会跟我说你觉得我太畏缩了嘛，就是不敢做自己、然后还做什么事情都畏畏缩缩，就是我看起来表面上就是很活泼啊很开朗，但其实我自己的面向是很畏缩的。
对，
那所以你会觉得说我跟你讲这个故事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我可能一直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会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失去正确的判断。
应该说你跟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一样，其实并不是特例哦。
真的？
对，不是特例。就是讲到这个时候你会说我不是特例，就是我有看到那个眼神当中那个，
对， 我把自己放大了， 我又把自己当自我中，自我中心放大，对不对？
对
对。
原因事情是这是真的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啊，就是 我们都会活在一个被别人评价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当中它只会被评价越来越多，并不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每次在接受到差评或是从小到大接受到 feedback 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到一个自我情境，而那个自我情境我觉得我们是一定要跳脱开来的。但是你的自我情境是我看过也算是蛮严重的一个，因为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你长得很好，也会讲话，头脑也算聪明，就是在这整块当中你有很多的优点啊，可是你往往会去在意的都是你的缺点，然后你自己也明明知道自己其实很棒，可是你就没有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你周边也有很多人一直为你拍手鼓励，可是你选择忽视了他们，你选择放大了那些给你差评的人，你选择刻意去讨好和要改变那些对你有差评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因为对你有差评的人，对你有恶意的人，你要去扭转他们，你当然会得到一个从负转正的一个很大的成就感和一种被认可感。
我其实没有想扭转，但我必须说这件事就是很难嘛。嗯，这件事就是应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很难去忽视别人对你的评价。嗯，所以这也是我也蛮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跟我一样，他在这个职场的环境里面是有这样子，可能这样子的主管、这样子的老板，他们会这样子对待他，那他要怎么去正确的评价他自己？而且因为他是职场，所以他对你的评价可能包含你的工作表现，嗯，工作表现的评价可能包含他对你的个人的评价，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去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有一个稳定的认知？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年轻嘛，我们就是年轻，所以才会在这些眼光里面迷失啊。嗯，而且我们从小到大都就是没有人好好的告诉你，你要好好的爱自己，你自己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这样子的事情里面出错，然后我们又有社群媒体，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我觉得我这样很正常，我以我自己为傲。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也不是说不能引以为傲，但我是说，我觉得我们要尝试去跳脱开来，大家给我们设定了更多的框架，然后我们自己也要去对自己有更强大的认可。所以其实回过头来，其实跟你分析我们之前几集和我所倡导的东西其实都一样，我觉得你是要更认识自己。我说的认识自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把自己放大来看。把自己放大来看的时候，你就会遇到很多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问题。但如果你往自己的内心深处更往里面去走，你可以更了解和更认识自己的话，它其实会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对，
那我觉得我们这样讲它其实还是会有点抽象，可是其实今天你有准备了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注脚跟解释。
对，
就是我看到你有，因为我们这好像是我们在车上聊到的嘛，
对对对，
就
我们在吃宵夜的时候聊到的。
吃宵夜的时候聊到，就是那时候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所看到的一个可能哲学的观念跟一个故事，那个东西叫他人即地狱。
对
对，那我讲起来可能会太无聊，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观念和故事？
好，总之呢，他人即地狱其实就是沙特提出来的一个观念，然后他是来自于他的一个剧本叫《禁闭》这个剧本，然后他就在讲三个已经死掉的人，然后他们三个被关在地狱里面，但这个地狱是没有酷刑的，就是他是没有什么让你就是吊起来啊或者什么的，他就是只有让三个灵魂然后关在一个没有镜子的房间，所以这三个人他们完全照不到镜子，他们看不到自己，所以他们就必须透过对方然后来证实自己的存在。然后这三个人因为他们生前都是有犯过罪的人，所以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跟弱点，有一个就是很控制欲很强，那有一个就是有很强烈的性欲，那有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懦弱，那他们三个就是有些他们不想要承认自己的样子，然后又想要证明自己的样子，所以他们就在三个人之间就一直不停的想要去控制对方啊，或是被控制，然后去尝试证明自己的存在，然后整个剧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剧本就是在讲说，其实真正的地狱不需要任何酷刑，因为他人就是你的地狱，因为他们都把自己所有的价值、跟眼光放在他人身上，所以他人就成为了你的地狱。嗯，然后但后来我有看那个沙特的注脚，他就说他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这三个人他们已经死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跳脱开来，可是我们是活的人，我们永远都可以自由的去选择跳脱这些他人及地狱 的世界。嗯，因为我们是活的，但如果我们选择继续活在他人及地狱的话，那我们就等于这些活死人。嗯，你就活成死人的样子。
那你有没有打算把你自己 memo 的那三个小条列，
因为他人及地狱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这个词，因为他这个字其实蛮直白的。嗯，但他其实有大概三层意思。第一个就是 他人即地狱嘛，就是如果你没有处理好你跟他人的关系，他人就变成你的地狱，因为你自己把这个关系处理不好，所以你们的关系就变成你的地狱。这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好好处理他人对你的判断，那他人的判断就会成为你的地狱。对，就是他人对你的判断。那第三个就是，你不仅没有把他人对你的判断处理好，你也没有正确对待那些判断在你身上的影响，那你自己就会是你自己的地狱。嗯，这三个面向，但主要他就是在讲，就是你应该要自己选择自己的样子，嗯，而不是他人来决定你的样子。
嗯，我觉得讲得很好，
是哦，
给你一个赞，
谢啦谢啦。
但这边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为什么我会希望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沙特讲的他人即地狱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几个事情是想要在最后补充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哲学永远都是协助我们成长一个很好的方法，不只是西方的哲学，东方的哲学也是。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对自己有一些怀疑，或是我们对自我成长当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努力，又或是像刚刚 Katie 提出的事情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很难摆脱啊，我们就一直在看社群，我们就一直在研读这些东西，我们就一直每天在面对职场当中的人际角力，那我最大的建议就会是，我们可以选择来看一看书，读一读相关的哲学，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你想要入手的，去诚品书店买一本适合你的书，然后静下心来看，透过跟书籍的对话，透过跟可能古人跟先人所累积的一个智慧，与自己发生更多深度对谈之后，你就会更加了解自己，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它不只有空间这个维度，时间这个维度更加的广袤，更加的具有魅力。当你发现你可以跨越了时间跟先人去做对话的时候，就譬如说像我那时候在看老庄，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讲到圣人大道，圣人不死大道不止，然后有些时候在看到卡妙的反抗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原来这世界不只是当下，它还有这么多这么大的事情，原来这边这么好玩，而我在里面身为其中一个分子，我想要看到更多更好玩的事情，所以你就不会被当下困住太久。所以这是第一个，就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去看看和想想哲学相关的事情。他人即地狱它是一个很好玩的名词，也是一个突破口。但另外一个我想分享就是，如果你想要选择一个哲学的入手或者一个入口的话，那我比较不建议你看沙特，因为沙特的东西它其实就像刚刚 Katie 分享，它是有很多的逻辑推导。读西方哲学当中有一块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它的逻辑性很强，所以它都每一个事情都是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往下推导，但是他们都会去写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就像沙特写的这一本禁闭，那也像卡妙他那时候写异乡人，就是像他们写的这些剧本啊小说其实都很好看，然后可以从这整块事情去入手，所以这是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对于他人及地狱当中最简单的一个想象的话，就是我们就照字面上来解释，如果活在他人的眼光中，我们就等于活在了地狱。其实它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层次，但是我们去理解它和要把它变成一个座右铭的话，其实就可以简瓜变成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一直不断活在他人的眼光当中，那你其实就活在一个地狱里面。然后如果你想要对这样的故事或是这些想法有更深的了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听一下那些电影教我的事，然后
他们有做那个分析，
一连三集分享存在主义的故事，我超喜欢那三集，
而且我知道是第35集、第36集还有第34集。
哦，真的、哦，你连
因为我为了做这集的那个，我有去听他们的《他人即地狱》。
哦，是哦，
我是在认真做功课的，好不好？
给你两个赞。
好，
好，
那我好好分享。
嗯，
好，因为。就是依照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是自我价值感一直都蛮高的人，然后可能很难比较理解我们这种自我价值感很低的人。我觉得我想要用我自己的角度去分享，就是我是怎么建立我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班上的开心果，然后大家都觉得我超级有自信啊，就觉得哎、欸、校花什么的，自己讲，对，就交大校花，然后觉得就是，然后我自己很爱自称自己交大小 S 什么，就是我就表面上看起来都非常有自信，但其实我内心是个非常自卑的人。你问我为什么自卑，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我就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我一直想要努力的去精进自己，不管是在说话或是我自己的能力方面。然后我觉得就是 even 到现在，我看到 Apple Podcast 的评分，就是看到说哎、欸，那个女的好吵，我想说哎、欸，那个女的啊，这个节目就是一男一女，然后就是那个女好像就是我、欸、然后就想说嗯，就看到这个就觉得都还是会很难过。但是我就觉得与其叫大家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想，不如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我现在所练习的方法是，我就去思考为什么别人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打倒， 然后把我打倒在地上，我怎么样都爬不起来。那既然就是我到现在可能别人一句话都还是可以把我打倒，那我应该要练习的事情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讲一句话，我就让我自己站起来。对，但是我还是会被打倒，可是我现在有办法让自己站起来。我觉得反而是要做这样子的练习，而不是去一直跟大家说，就是哎，你们就不要在乎别人眼光，不要在乎别人眼光，因为根本就做不到。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一开始在家庭的眼光长大，再来去学校的眼光，学校眼光，再来社会的眼光，老板的眼光，职场的眼光，就我们永远都没有一个时间点是没有眼光的，所以你只能一直跟这个眼光共处。但你在跟这个眼光共处的时候，有一个人一直跟你，不是有一个人，就有大家都跟你说，你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根本就做不到。所以你只能去把你自己对你自己眼光放大，你要去练你对你自己的眼光。
这我突然懂了一件事情，就是通过你刚刚的描述，我如果要把我刚刚所讲的东西也转换成一个更口语化的状态的话，就是原则上当你去读了和看了和思考了这么多的时候，其实你没时间在意别人的眼光了，你真的没时间，你就会想说我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去了解，我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后来锻炼的方法，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眼光的人，因为我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看的人，然后成绩也没有很好，然后我有一个成绩很好又帅又田径队又管乐队的哥哥，所以我们的老师他都一直觉得我应该也很优秀，然后呢他每一年都拉我去考自由班，因为我哥就在自由班里面，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叫我去考，可是我就一直考不上。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事情我都会被拿来跟我哥比较，因为我们是同一所学校只差一年，所以所有老师都认识我那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哥哥。我那个时候虽然是有很多人拿着我跟我哥比较，但我会是觉得有我哥我是真的觉得很幸福的，因为我哥对我很好，然后我们家里面感情也很好。但我那时候要处理的事情就会变成是我跟我哥真的是不同的人，然后我一直被拿来比较，我该怎么办。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解决的问题，然后是到了后面的时候我开始看金庸小说，我大概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砸进了小说的世界，从金庸开始到古龙到倪匡，就是全部的小说只要能读的奇幻科幻小说我都读了，我就活在幻想当中，所以我就比较能够对其他人的眼光免疫，因为你进不到我小说的世界，我正在努力想的事情是我要怎么样打通任督二脉，你说我自由班考不上那不关我的事。然后接下来衍生到了后面的时候，我才开始发现的事情是，哦，原来这世界有这么多值得我们好奇可以探索的事情。所以当你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是刻意的忽视你，也不是我要学习怎么样忽略它，而是我自然而然的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当后面譬如说有很多人跟我说，哎，你 Mr. Bartender 做的怎么样，你拍怎么样，甚至你 Podcast 主持怎么样，甚至你的口条你在做的事情，我都会变得比较能够切开来，因为我觉得呢我还有更多的事情正在做正在发生，我对这个世界的向往并不是来自于你对我的眼光，所以你没有办法影响到我。
但我觉得啦，我小 feedback 一下，对，就是我觉得你刚刚那种做法，就是因为你说你活在你的幻想当中，所以别人眼光进不来，但我觉得这东西久了之后可能就变自闭。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是长大之后，像我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步是要去先去接受，接受你就是会在意他人的眼光，但你就 let it be。我觉得我的做法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抗拒也是一种吸引，就你那个一直抗拒那个能量，就是这样，就是你就是在意这件事情，那你只会越把这件事放在自己身上，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我选择先去接受，但是接受之后你要去训练自己，就是回到你刚刚那个做法，你可以看更多的东西，然后发现这个世界非常大，然后你要发现你自己对你自己说的话的那个分量是可以练习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看到还是会难过，可是我就不会难过这么久了，这真的是我自己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可能我的亲密关系，或不管是我家庭或是我找的亲密关系，都会让我进入非常自卑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跟一些原生家庭或是我自己个人的倾向有些关系，就会变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要跳脱是蛮难的，那但是这是我现在练习的方法，然后我好像也没有跟别人说过，但就是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至少我现在觉得我变得比较有自信，而且那个自信是实的，就不是那种我在撑起来，就是跟别人大家看到那个 social 的我不太一样。
我觉得所有方法都是好方法，然后我觉得你刚刚提出来的那个也会是，我觉得如果有听众朋友目前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借鉴参考，但我觉得今天有一个更适合作为这整个无论是他人及地狱自我挫折感 或是职场负能量，然后这些相关事情的一个最后的总结跟一个小小祝福。因为这一切的开头都是来自于一个你最大的优点是你的幸运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呢就要祝福你找到一个不会陷入到不好的亲密关系的下一任，那你就马上破除他人及地狱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有了爱情所有东西都是无敌的，这其实才是最快的一个方法，找到对的另外一半，从此生活在天堂，找到
不
对的另外一半就进到了地狱当中。
我同意找到不对另外一半进地狱，但不同意找到一个好的另一半就上天堂。
好吧，也不是说开玩笑，但我是真的觉得爱情可以让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跟样貌，对啊，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找到很适合的人，生活一定可以变得更好啊。然后祝你找到早点。
你把我消出去啊？
啊，我什么把你消出去？
就是你每次都一直跟我说去交你男朋友，去交你男朋友。
我哪有一直跟你讲的？
你还蛮常讲的啊。
好啦，那我们现在来进到现场观众提问时间。
Sean 刚刚说呢，因为刚刚 Jack 提到说，就是你做 podcast 或者做 Mr. Bartender， 就是对于别人的评价你可以免疫，但难道自我成长就是应该把这种摒除吗？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哪些是该 take 的建议，哪些是不该 take 的？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自己的做法，其实我可能再补充和修正一下我刚刚讲的。我的免疫并不是不看，就像是我刚刚说，我没有时间在意你，但是我会看这些东西是有哪些可以让我进步的，因为让我进步是我所在意的事情。所以像那时候做了 Mr. Bartender 或是在去做很多不一样的创作的时候，我一定都会去看每一个影评和每一个留言。那留言和影评里面有提到是我觉得会让我进步的地方，我就会吸取他们的建议和我所之前犯下过的错的教训，一步一步让我成长。但是这些东西它并不会往我的心里面去走，因为很怕的事情就有很多创作者都对留言走心了。那走心了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就会想说，哈，我是不是真的拍得很烂，做得很烂？可是我自己对自己一直都有一个建设的事情是，我觉得我不是拍得最好的那个人，但我拍得不差，而我可以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拍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来让我变得更好。那面对这些留言和面对这些评价，它都是可以让我成长和进步的一个很好的依据，但我会自己去筛选。譬如说有些人在上面的留言，举例来讲，那时候 Mr. Bartender 有人就说，哎，你这个要不要干脆做广播剧就好，其实可以不用有这个画面了。然后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哦，这个评价还蛮伤人的，然后看下一篇。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从这个留言当中去学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我记得我没有往心里面走，说，哎，我好像拍得很烂，我好像做了一个只能当广播剧的一个短影集。可是对于我来讲，我看那个东西的时候，我把它记在脑中，然后我现在在想 Mr. Bartender 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有把它想要去做成一个广播剧。就是反而大家给我的建议，大家给我留的那些言，对我来说，它只要不要对于我的生活产生影响，它都会是一些很有趣的 information， 然后可能会在某一天的时候，在意想不到的状态下提供我另外一层面的协助。因为其实最近我正在思考的就真的是这个，而为什么我会在思考把 Mr. Bartender 做成广播剧，也是因为当年有人留下来这个评价，那最近 podcast 刚好兴起，我在想，哎，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可能。所以我一直面对他人看我的眼光，或是他人留给我的评价，我会去拿我想要拿的，然后我会有我自我的价值去形成，并不会说一味的去把这些东西都筛选和淘汰掉。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的话，会是这些东西你还是要看，不然你就只活在自己的 fantasy 里面。可是当你在看的时候，不要往心里面去，因为他们又不是你的谁，这是我自己在想的。然后我人生有我自己前进的方向。
刚上说呢，那所以就是经过这个徐导这样的回答，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分感性的眼睛跟理性的眼睛？所以面对这样子的留言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要用纯理性的眼睛来看待呢？因为你的说法可能就是比较偏纯理性的眼睛。
我觉得追问的这一题很好玩，就是我从来都比较不会说我现在是用理性的角度或感性的角度来看待大家给我的留言或评价，或是我怎么样去感受他人的眼光的。就是他没有所谓的纯理性，没有所谓的纯感性，他其实就是感受，然后接受，然后 let it go。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都会比较缺乏的事情是感受跟接受。你会想要把自己某一部分的感知开启或关闭， 然后觉得这是可以选择的。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研究哲学，或是我自己在去看很多不一样的心灵成长相关的书籍或者宗教或流派的时候，我一直都不断的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要教我们去接受，无论好或坏都要去接受它。那当你接受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比较容易 let it go。 你先感受接受 let it go 之后，这整个东西它已经在你身体里面流淌过一遍，而它必定发生了一些影响，可是它不会累积，它不会像是毒素一样积累在你身体里，它流过之后让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所以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会是所谓的感性眼理性眼来去看待这个事情，而是你不要用头脑，不要用你的眼睛去判断，你要用你全身上下的感知，你要用你这个人来去感受和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接受了之后 let it go， 一切的东西会变得不太一样。所以这样讲起来，突然之间有一点从职场跳到身心灵成长，可是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块，就是职场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成年面对到这个社会更大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或我们要去挑战和处理更多我们与社会之间的对应的时候，我觉得感受接受跟 let it go 是一个还蛮好的步骤。然后你学会越快的让这些东西进来跟出去，那我觉得你的人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
嗯，因为我自己就是有在接触身心灵嘛，然后其实身心灵的概念就是会它是会让大家就是慢慢变成一个通道，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你接受到一个讯息，然后你看到，然后它会经过你，但它会离开。然后我觉得就是像我以前的状况，就是很多事情就是 let it come， 然后我就让它来，可是我没有办法 let it be， 就是我没有办法让它就是存在我的身体里面，或让它流过去，我就是想要抗拒它。 我一直在 let it come 跟 let it go 之间做这两件事情的推拉推拉推拉，但最重要的事情是 let it be， 就是你就让它可能在你的身体里面一阵子，然后你就会慢慢像一个通道一样，你就会让那个讯息离开你自己，这样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感受接受 let it go。 但我觉得就是 let it come let it be let it go，
英文太多，
对，我会被骂一直被骂。
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 Jack，
我是 Katie。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 SoundOn 上面订阅我们，
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者私讯我的 IG。
你为什么心虚？
因为我就觉得想到就是我一直叫大家去 Apple Podcast 给我评分加留言，然后大家就一直骂我，要不要这句换你讲，可以换成是他们来骂你。
Oh，
我觉得我们要 balance 一下。
好了，那如果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评分留言，或是透过底下的连结私讯给我们。好，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